页嘅经文继续揭开。等阵间咧，时间关系，我唔会全部同大家一齐去读噶啦。咁一路睇，一路听。咁啊，喺讲到之前咧，我想问大家咧一个问题，其实喺你嘅大纲里边都有噶啦。其实咧，我想先问咧大家，你喺你信耶稣之前啊，有冇曾经怀疑过耶稣复活嗰个真确性噶？到底耶稣嗰个嘅复活可唔可信噶？嗱，就算咧，我谂大部分嘅你哋咧，而家都应该系信咗耶稣噶啦，都应该相信耶稣系复活咗噶啦。但系复活嘅耶稣又对你今日嚟讲有冇意义嘅咧？唔知道你会点答嘅咧？会唔会耶稣嘅复活咧，只不过系俾你多几日嘅所谓嘅假期，俾你可以休息一下，俾你可以去同屋企人去去玩一下啊？定系复活嘅耶稣对于你嚟讲咧啊，谂嚟谂去都可能冇乜嘢谂到啊，根本可能有同埋冇都所谓冇乜所谓咧？我想对于你们来讲可能未必是这些的答案。对于那些非信徒来讲，我想复活的耶稣一定是一个很匪夷所思很难接受一个的所谓的事实。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信主耶稣很久的信徒来讲，我们都会很想很想跟他们去所谓的辩证，去告诉他们耶稣真的复活了。所以我哋会攞出一啲嘅证据，譬如话空坟墓嘅证据啦、门徒嘅见证啦、果尸报等等。但系啲非信徒咧，听咗我哋呢啲嘅所谓嘅证据咧，可能佢哋都系觉得唔系好够说服力啊。因为只要佢问你，只要问你一个嘅问题，你系咪真眼亲眼见过耶稣嘅复活啊？系咪圣经咁样讲就 OK 噶啦？咁简单你就信㗎啦。从现实嘅角度嚟睇，以上呢啲咁嘅问题呢，到底耶稣嗰个复活系咪可信呢？耶稣嘅复活对你嚟讲有冇意义呢？其实好难揾到一个好圆满嘅答案嘅。甚至我会话呢，好难揾到一个所谓嘅合情合理嘅答案。除非我哋进入去嗰个圣经嘅世界，即是所谓我们的信仰的世界，凭着个信心我们只可以接受到主耶稣真的复活了。另外在我们所身处的世界里面，我们仍然有机会可以听到或者知道一些死人翻生的消息。就好像我之前有机会看过一本的畅销的书籍，那书名叫做《天堂探访90分钟》。那本书呢，就讲一个美国的牧师，他在1989年1月参加了一个宗派的会议之后，在他揸车回家的途中遇上一个严重的车祸。当时医护人员来到去抢救，去看看他怎样。检查了之后发觉没了呼吸，即是死亡。但很特别的奇迹发生了。事隔90分钟之后，这位牧师竟然翻生。他自己去追忆他的短暂的死亡，他说他曾经去过天堂，他见回他死了的公公，又见回他小时候的好朋友，更加撞回他小时候的时候有两位的老师曾经跟他传过福音。在天堂里面真的有很多惊喜啊。天堂里面更加充满着光辉，充满着赞美的歌声。这个牧师当然很想留在天堂的里面，但我想大家都知道，刚才都讲过他回来人间嘛，所以他感受就非常失望。不知道你看完即是听完这个的故事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真的真是可信的？无论是真是假，我想讲的就是，对于这些这所谓听到或者知道的信息，你究竟那个着眼点关注的是什么呢？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还是去追寻这位复活的主 对你今日来讲有什么意义呢？不如我们就去到今日的经文，我们一起去再一次去看回这一段的经文，路加福音24章13至35节，我们再次去思想一下这位复活的主在复活之后在那个经文里面所发生过的一件的是什么事。那我不读了，我想你们打开经文，我们一起的一路看一路去听。我们先看13至24节，在这里发生什么事？耶稣在复活那一天在往以马五斯的路上就向两个的门徒显现了。路加即是这个路加福音的作者，他曾经在上文24章第9节，他就记载了有班妇女从耶稣的坟墓里面就翻回来，将他们所见所闻就话翻给那11个的使徒和其余的人知道，而这两个的门徒就是其余的人的里面那两个。经文提到第14节，这两个门徒一路行一路讲，一路讲紧啲咩？就是讲他们之前那几日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他们应该是非常之的哀伤，因为他们所信的耶稣呢被钉死了在十字架的上面，他们的盼望现在没有了，陷入一个绝望的里面，他们需要藉着彼此的谈论互相的支持。就在这个时候，第15节，死而复活的耶稣就走前和他们一起的同行。按道理这位的耶稣照计他们应该认得到的，因为一起生活过的嘛，但很奇怪，经文却不是这样形容他，反而在第16节，经文形容那两个门徒呢眼睛模糊了，认不到他们眼前这个的人是耶稣。而我看过另一个的圣经译本呢，译这一句呢就译作眼睛却给蒙蔽了。在原文蒙蔽或者模糊这个字是一个被动语态的动词，即是 passive verb，暗示门徒那个眼睛是被蒙蔽被模糊，是出于神的工作，这个是上主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来的，不是因为门徒过度伤心，因为伤心难过而看不清楚他们眼前那个就是耶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耶稣不即时的向这两个门徒显现他那个复活的身份呢？为什么不即刻被他见到，被他两个见到耶稣复活的真身呢？我想是因为耶稣想成为他们的同路人，很想去聆听他们心里面那种的忧伤，那种的痛苦。当我们细心去看经文，我想大家留意的就是耶稣没有突然之间跳出来拦在条路上，跟着跟那两个门徒即刻讲话，反而呢他陪那两个门徒行了一段的路，行行下才开始跟他们对话。究竟耶稣跟这两个门徒讲了什么呢？第17、18节，耶稣问他们，你们一路行一路谈的是谈的什么？跟着那两个门徒就站在这里面带着受用，有一个门徒他叫做格流巴的就说了，你来耶路撒冷旅行的，你不知道这几天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吗？由于耶稣是被罗马人公开去处死的嘛，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呢应该是很轰动的，应该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来的。就好像我们刚刚完了那个特首选举那样呢，我们作为香港人的没什么理由不知道那个所谓最后的结果的，应该大家都知道哪个是最后那个所谓的赢家嘛，不就是那个777咯，是不是？我连名字都不用说你都知道，是吧？这个是全城的热话来的嘛，没理由不知道的。也都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这两个门徒呢就当了耶稣呢只不过是过路的，即是所谓 可能是游客啦，所以他就向这个耶稣呢去讲解那个拿撒兰耶稣究竟是哪一个。第十九节，耶稣是哪一个？在门徒心目中呢，耶稣是一位大有能力的先知，不过很可惜啊，他被犹太的宗教领袖捉了，交了给罗马的总督，判了死刑，钉在十字架的上面。门徒在第二十一节继续讲，他们一直所期望的这位耶稣会成为他们以色列人的拯救嘛，但很可惜现在耶稣死了，解救他们民族的希望没了。在整个过程里面，耶稣内心的聆听没有打断过这两个门徒的说话，他进入他们的悲伤的里面。门徒说已经三日了，这个代表什么？这个是代表一个绝望的叹息。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认为死了的人，他们的灵魂会离开身体的。死了三日，有什么事发生啊？想象一下，个尸体会怎样？开始腐烂了，改变了的所谓的身体，灵魂再认不出那个的身体了，不能够回到他自己的身体的里面，死亡就成为一个不能够逆转的事实了。再说，耶稣的尸体不见了，有几个妇女呢一早就去了耶稣的坟墓嘛，他们找不到耶稣的尸体，他们说见到天使，其中一个妇女就是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更加宣告耶稣复活了。两个门徒继续说，除了那几个的妇女之外，其实还有些人跟着再去那个坟墓去看过的，证实耶稣的尸体真的不见了。尸体不见了，就算有人回来告诉个门徒听耶稣复活了，但这两个门徒没有亲眼见过耶稣的复活，这件事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觉得真是不可思议啊！耶稣真是复活了？喂，没可能的，不应该的，因为按住他们的认知，按住他们对事情的理解，耶稣是没什么可能复活的，所以他们就算听了这个复活的消息，他们仍然是悲悲伤伤的，忧忧愁愁的，由耶路撒冷回到他们的老家而万不是。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以同路人的身份对这两位的失望的门徒作出聆听和陪伴。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愿意去聆听我们，愿意去陪伴我们的恩主。当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当我们遇上所谓的困难沮丧的时候，可能我们心里面会觉得我们的耶稣离我们很远，可能我们甚至乎认为我们的耶稣再不理我们了，但其实耶稣基督仍然在我们的身边，他可能只不过是隐藏在我们的同路人的里面，他仍然去陪住我们，仍然鼓励着我们。跟随耶稣并不孤单的，因为有主耶稣和同路人和我们一起。讲到这里，我会想起我自己信耶稣成长的经过。神给我呢在不同的时间都有一些的良师益友陪住我成长。我记得呢，我初初去加拿大留学的时候呢，那时候我还未信的，神就已经为我预备了一位基督徒的同学呢，去邀请我回教会了，陪我去同行这条寻索信仰的路。到后来我信了耶稣了，神又为我安放了不同的人在我身边，继续的去陪我成长，去塑造我的生命。藉着这些人在我身边，他们的行事为人，对真理的持守，对真理的实践，不断的影响我，使到我在灵命的上面有成长。从初信到现在成长，到去说全时间去侍奉神。以马内利的神不单止一直的去陪住我同行，他更加让不同的弟兄姊妹在我的身边陪住我一起的去成长，成为我的伴，成为我成长的一些的良伴。 我感谢我的上主。让我们继续看埋下一段的经文，第25至到27节，我想你们帮我读，找回应该你们揭开了的第25至到27节，请找到的帮我读出1、2、3。唔该。当耶稣呢听完那两个门徒讲的说话之后呢，第25节耶稣慨叹，他说那两个门徒是无知的人。跟着呢就指出旧约先知老祖已经预言了基督必须要受害，跟着就进入他的荣耀里面。有点我想大家留意的就是耶稣说那两个门徒无知。其实不是说他两个一无所知，反而是说他们呢不是很明白，不是很相信耶稣真的从死里面复活。于是耶稣就在这一刻就重新的跟他们讲解旧约圣经，使到他们明白摩西和众先知呢曾经去提及过他的事。还记不记得我刚才问过你们为什么耶稣要隐藏他的复活的身份呢？除了耶稣想成为他们的同路人之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我相信就是耶稣要向这两个门徒去讲解明白圣经提及关于他的事，让他们可以明白耶稣究竟是哪一个。我想呢，如果耶稣一早即是一开始的时候就以复活的身份来到在他们面前显现呢，这个两个门徒应该非常之兴奋，非常之高兴的。我想呢那种的状况呢都可能会大家会理解到，应该没什么空间再去慢慢听耶稣去讲圣经的。虽然呢属灵的那个的经历是非常之真实，非常之宝贵，甚至乎我们个个都很想有，即特别好像他两个这样可以直接见到复活的耶稣。但是单靠我们个人的经历其实有时候都不是很足够的。我经常都说呢，我们的信仰呢必须要有主观生命的经历，但同时之间都需要有那个客观知识的认知的。所以呢明白圣经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所身处的这个的所谓的世界其实充满着有很多很多那些所谓的错谬啊、假象啊、歪理啊。这一切的东西其实是在蒙蔽着我们，令到我们呢被捆绑在那个无知的里面。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不是很懂得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很相信呢是唯有我们认识真理，唯有我们真的明白神的说话，我们才可能可以知道怎样去走前面的路，才可以从那个被蒙蔽得到释放出来。当门徒明白了圣经之后，他们有什么所谓的回应啊或者行动啊？下文其实有讲的，33至到35节，他们就即刻呢就走返去耶路撒冷，将他们所遇见的事去话返给那些使徒听。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所谓属灵的原则，明白圣经会带给我们有那种的火热的，而这种的火热呢会是一种很持续的火热，是可以去传递的火热。以马五斯的故事呢叫我们去重视我们那本圣经，叫我们去不单止重视，还需要去寻求明白究竟圣经里面讲的什么东西。我想起一个人，他叫做林书豪，应该你们都知道他是谁。他是一个 NBA 的球星，他曾经应该说他在哈佛大学读完书的，是一个高材生来的，他亦都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曾经都几有名的，有很多人都很喜欢他的。他的 NBA 生涯呢曾经风光过的，不过我会觉得呢他的 NBA 生涯呢其实并不顺利的。甚至乎我会这样形容他的篮球生涯，就是荆棘满途。他的低潮位呢比那些高峰期呢是多又长的。但是没 但他没有因为他所遇到那些所谓的挫折困难呢而放弃的、他都周不时都会因为啲伤患令到他打不到波的嘛。他没有什么因为这些原因离开了神。他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大的毅力或者生命力的呢？个秘诀在哪里的呢？他自己这样讲。在过去呢，他在 NBA 的生涯里面呢，他曾经经历过、无数次那些的所谓艰难、沮丧、失望的绝境。但同时之间他自己讲的，在这些时候呢，他自己在神的面前反而是领受最多的时候。是越困难的时候，他就越感受到他所信的神真是跟他每一步同行他的人生路，带领他去走过这些所谓一个又一个很想放弃的时候。另外我很相信呢，他有这份的生命力去面对他的人生的挑战呢，是因为他勤读圣经，明白圣经，还有实践圣经的教导。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林书豪呢，其实在读大学的时候呢，就已经跟他的好朋友呢成立一些所谓的查经班，邀请那些未信的朋友跟他一起去查考圣经。他甚至乎呢有时候会跟那些基督徒的同学呢会彼此的提醒，这样说，在大学的生活呢其实充斥着很多各式各样的引诱的，我们要时时呢你要彼此提醒，去想一下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去克制自己，令到我们可以保持对神那种的虔诚，避免落入魔鬼的圈套。在教会里面呢，他不单止参加主日学的，他还教主日学的。我想、不是因为他得闲，反而是他重视圣经，所以就算他不教他都会回去、回主日去去听教导、所以呢很明显的他体我体会到他对圣经那个的认真，还有对那个圣经那个的熟悉。圣经真的能够给我们有那个智慧和属灵的能力的。面对我们人生的逆境挑战的秘诀，就是我们要多些的去亲近神的说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对神的说话有没有那种火热的心啊？你会不会时不时就会拿起本圣经去看，去思想里面的说话，去想一下神自己啊？最后我们看埋第28至到第35节。在路上边呢，两个门徒一直去听耶稣讲解圣经关于他的事，不知不觉间就去到他们的目的地了，回到家了，二万五师了。他们、到的时候呢，反而耶稣好像有地方想去，两个门徒就坚持说要留下耶稣陪他们过一晚，耶稣最后都答应了他们了，所以三个人就一起吃晚饭。在吃饭的途中，耶稣就拿起个饼来祝借了，抹开，然后就递给那两个门徒。第31节，就在这个时候，那两个门徒的眼睛就开了，认出这个同行的伴呢，原来是复活的耶稣。都挺得意的。究竟那两个门徒怎样认得到个耶稣出来的呢？明明刚才一直讲他不知道那个是哪个来的嘛，为什么突然之间用了那个饼之后就眼睛开了的？作者路加没有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他们怎样认到耶稣，或者可能是因为耶稣那个动作，就是抹饼的动作，又或者可能是因为耶稣讲那些祝借的说话，令他们可以联想起以前曾经跟耶稣一起生活过那些片段。不过我想最关键的应该是上文第十六节，那里就提到十六节那里就提到门徒他们的眼睛是被蒙蔽或者被模糊的，这里呢就提他们的眼睛开了。我查过呢，这个开了呢，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呢原来都是一个被动语态的动词来的，所以两个的门徒在这个时候眼睛被打开呢， 是被打开，他们即时就认出了复活的耶稣。由此可见，耶稣的显现那个的话事权，那个的绝对那个主权在耶稣那里。另外两个门徒呢，认出耶稣之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喜出望外嘛，很开心嘛，在这么开心，这么所谓这么happy ending 的环境底下呢，突然之间耶稣消失了，不见了。就在这个时候，第三十二节，那两个门徒想起耶稣刚刚刚才在路上跟他们讲解圣经的片段，他们心里面火热起来。那原文那个解释圣经那个解释那个字，还有开了眼睛开了那个字，即是解释和开了这两个字呢，其实原来是同一个字来的。在原文中，那个基本的意思是打开，这解主耶稣帮班门徒打开圣经，亦都帮他们打开眼睛，代表着这两个门徒卒之认出这个耶稣了，表示他们终于明白旧约圣经和耶稣的关系了。当两个门徒认出耶稣之后，他们想起什么？不就是刚才我讲过他们在路上和耶稣在那里听耶稣讲解圣经那一幕咯。跟着他们心里面就火热起来了，见到复活的耶稣令到他们心里面火热，跟着喇喇声即刻的就回去耶路撒冷，去传扬，去述说他们在以马忤斯路上而遇到复活主的经过。之前呢，我有机会呢知道我的大仔呢，他参加过一个揸飞机的活动。咁当其时呢，令到我呢产生了少少兴趣。我想知道揸飞机呢是不是真的这么容易的。一个小路仔说他去学揸飞机。当然我没什么机会真的去学啦，是吧，所以需要少少兴趣。咁后面呢真的有机会啦，俾我不是去揸，是俾我识到一个人。他有揸飞机的牌照，咁啊千载难逢的机会啦，梗系捉住他，同他话倾下闲偈。其实有目的嘅，想知多少少啊嘛。咁同他倾下偈的时候咧，佢话俾我听啊，原来咧揸飞机咧系有两种嘅驾驶执照嘅，啊几得意嘅。我成日以为系揸飞机梗系一种嘅驾驶执照噶啦，系嘛，一种方法嘅啫嘛。原来唔系嘅，佢同我讲有两种嘅驾驶执照，其中一种咧。就凭嗰个即系话视察嚟到去揸飞机嘅，即系凭你只肉眼啊，去观察，跟住之后去揸飞机。你咁样听到知道有一啲嘅限制啦，即系话如果你只眼有咩事，即系好似即系近视啊，咁你可能要戴眼镜啊，或者出边嘅环境黑掹掹，或者所谓落大雨啊、打风啊嗰啲咁嘅情景，你应该揸唔到飞机嘅，有一定嘅限制。不可以随便的揸飞机上天空。另外一种呢就简单好多，因为另外一种那个驾驶执照呢就是凭导航器啊，即是靠仪器，不用靠你的。咁所以呢随时随地无论你晴天雨天都可以揸飞机，只要你想你就可以了。咁都几得意的喎，唔讲真係唔知道。从呢次嘅对话里面咧，俾我联想到一个少少嘅熟灵嘅功课啦，就系咧，其实我有时会谂咧，我哋信仰嘅旅程咧，其实都有啲似第二种嘅驾驶嘅活动噶，唔系凭我哋嘅眼嚟到去行呢条嘅人生嘅路，其实系凭，当然嗰个导航器就唔系嗰种嘅导航器啦，系凭神或者神嘅说话嚟到去。带住我哋去行前边嘅路，特别当我哋遇上一啲伸手不见五指嗰啲所谓嘅考验嘅时候咧，靠我哋自己咧，嗰只眼咧都唔系好揾到出路啊！唯有就系靠神，唯有就系靠神嘅说话，我哋先可以安然度过呢啲嘅所谓嘅困难。我哋作为基督嘅跟随者咧，喺走呢条嘅信仰嘅路，我觉得由始至终咧都系靠神嘅话语。只可以带领我哋去走过一个又一个嘅所谓嘅阶段。圣经里面所记载嘅人物，譬如话亚伯拉罕啦、 摩啊挪亚啦，或者使徒佢哋啦，啊佢哋点样去走嗰条嘅人生路嘅咧？点样走嗰条十字架嘅路嘅咧？系咪凭佢哋嘅所谓嘅眼见嘅嘢噶？我谂唔会噶，嗬？应该佢哋都系凭住神嘅说话、神嘅应许嚟到去前行。但系咧，有阵时候我会咁样谂，就系、是、我哋呢一班跟随耶稣嘅人咧，我哋又会唔会反而好似经文里边嗰两个二万五师嘅门徒一样咧？因为所发生嘅事，因为可能有好多嘅嘢烦扰，或者令到我哋好伤心难过，就令到我哋被蒙蔽、被困住咧。耶稣为嗰啲门徒打开咗眼睛，打开咗嗰本圣经，解释咗之后，佢哋心里边火热。如果我哋真系认识我哋嘅神嘅时候，我哋嘅生命真系经历嗰个更新改变嘅时候，我好相信我哋必须要即系揸得实嗰个嘅圣经嘅嗰个嘅内容啊，即系揸得实嗰个真理。我哋要时常去回归嗰个嘅真理嘅里边。如果我哋如果啫，生活实在有阵时真系会好忙碌嘅，忙碌到一个地步咧，我唔知道你会唔会成日里边都冇机会掂嗰本圣经，或者唔使掂啊，或者有冇机会谂起神嘅说话，谂起神自己。如果你忙到一个地步，根本冇乜时间去谂起神嘅时候，系时候我哋要检视一下我哋嘅生活步伐啦，教下教一教我哋嘅人生嘅焦点，重新嘅去对准呢个嘅复活嘅耶稣，重现我哋爱耶稣同埋火热侍奉耶稣嗰个心。求主怜悯我哋，因为我哋好多时候咧，会因为我哋眼前嘅嘢咧被蒙蔽，以致我哋咧唔知喺度做紧啲乜。Be sensitive， 要小心留意。Be sensitive with 你嘅耶稣。Be focus 喺嗰个生活里边要去对焦，对焦喺耶稣度，以致我哋嘅生活唔会好迷茫，唔会好唔知点算。让我们有些安静的时间，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我多谢你，多谢你给我们有你的话语的提醒。你是那位复活的主，你不单止复活升天高高在上，你其实与我们同行人生的路。你不是跟我们很远很远很远，你让我们在生活里面可以经历到你。多谢你给我们时常记得你在我们身边，以致我们随时因着你的缘故，我们可以在那个的所谓的迷茫的时候有方向，知道怎样去依靠你去行前面人生的路，叫我们有那个的盼望，因着你的应许，我们等你再回来。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